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我们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李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前一期的节目当中，达义法师跟我们分享了有关慧能大师的故事，他的思想，以及呢他怎么走上学佛之路的啊。从他开始寻师访道，拜见五祖大师，以及呢他和五祖大师之间的讥讽相对，再接下来五祖大师又是如何考验慧能大师的，这当中的故事除了有趣之外呢，也是发人深省的。
是啊，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怎么样开悟的一个过程，那么讲到他的师父弘忍大师要考所有的学生，看哪一个人悟性最高，他就把这个依法传给他作为这个禅宗的第六代祖师。那么其中一个这个弘忍大师的一个大弟子就是神秀大师，他的学问很高，资历很深，那么好多的这个学生也是他帮忙带出来的，那么其他人都不敢成记忆。到最后呢，这个神秀大师也想要了解他自己对佛法的这个悟境有多深，所以他就写了一个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他的师父弘忍大师啊，说你这个技呢虽然好，但是还是不究竟、不了义、不圆满。他说呢，你再想一想看，看能不能再写另外一个技。那么他一直都写不出来。那么过了几天，有一个小沙弥啊，在这个寺庙里面就朗诵了神秀大师这个技。那么正好经过这个慧能大师在做苦工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慧能大师很好奇的就问这个小沙弥说，你在诵什么记忆啊？这位小沙弥就说啊，说你这个阁僚到现在还不知道最近寺庙有什么大事，因为五祖弘忍大师曾经说过，说世人生死事大，想要传授他的衣钵和心法的，因此呢令这个门人作记，如果契悟到啊弘忍大师的这个意境及这个传授这个依法给他作为禅宗的第六代祖师啊，那么这个神秀教授呢已经呈上了一个记忆，那么这个五祖大师呢希望大家传送这个记忆。那么这个时候慧能大师啊知道这个五祖大师正在审查各种修行悟境的时候，就说啊，所以我也要送一个记忆啊，以借来生缘啊。那么这个慧能啊是甚为客气的对这位小沙弥说啊，说上人啊，我在这个地方修行做这个寺庙的杂物已经有8个月了，还未曾去过这个五祖的坛前，请上人引到那里去拜见这个神秀大师的这个记忆。这个慧能看在这个记忆便五体投地的顶礼并说啊，说慧能不识字啊，请上人为我读记。这时候呢正好有一位江州人士坐着这个陪嫁官儿的张日用，便高声的读诵这个记忆啊，说这个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那么慧能大师听了以后便说啊，说我要有一个记，请你为我写上吧。那么张日用呢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慧能说啊，说你字行不认识，能做记吗？这是奇闻啊。那么慧能很认真的就告诉他了，他说想学无上菩提啊，不可轻视初学。 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目义智，如果轻视人呢，即有宏大的罪过啊。那么张作用只好说，好吧，你说我写吧，如果你得了法，不要忘记来度我。那么慧能呢，他是当下就送出了一个记忆，他没有通过这个思考，就是从这个自信里面流露出的一种语言。他就讲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次惹尘埃。这个记忆呢一讲出来以后啊好多人呢见到这个记忆呢都非常的惊喜，没有想到一位在寺院做杂物的这个没有文化的人竟然能够悟出如此高深的佛理。那么大家就说啊，说人不可以以貌取人啊。现在从佛教里面讲说，一个人的智慧不在于这个外表，不在于你有没有读过书，最重要说你内心里面是不是很清净，没有染污。如果说一个人心很静很定，那么他就有大智慧。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哈，他的这个出身原本他是一个樵夫，半个字也不认识哈。他既然能够说出这样子非常绝妙的句语之后，那我想知道接下来五祖大师他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可以说是一记气浮心啊，五祖受衣钵，就是他写了这个记以后啊，这个记呢是契合这个十方三世一切知府之心意啊，所以呢五祖弘忍大师呢就把这个六祖的衣钵传授给他。这个是在历史上呢是很少有这样做法。
嗯，
因为呢第一他到寺庙里面才八个月时间，从来也没有正式的上过课，还有呢他这个时候呢还没有真正的出家受三藏大戒啊。但是呢这个五祖呢非常欣赏他的这个才华，这种智慧。在当时呢他写的这个记忆以后啊，寺里面的大众都在谈论这个不识字的慧能竟然能说出如此绝妙的记忆。那么五祖知道以后啊，这个时候呢心里面既是很开心，但是呢又很担心他怕他们误解他。高兴是什么呢？高兴是这个禅宗的心法后继有人。忧心呢就是担心寺里面有一部分人不明深意啊，无法接受作为来寺庙还不到八个月的这个时间的在家修行者。那么慧能是一个不识字的樵夫，能说出怎么超脱的这个记忆，恐怕有人会误会他有这个夺走这个主位的这个嫌疑啊。所以呢五祖呢急忙就取出了这个脚下的这个鞋子，将墙上的这个记忆啊赶快把它擦掉，并高声地说啊，说这个记子呢也未见本性啊。大家听到五祖的话以后也信以为真。那么到了第二天呢，这个五祖弘忍大师自己一个人静悄悄地来到后院，也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工作的地方，见到慧能呢这个腰上还缠着一块腰石在冲米，他就说了，说求道的人未法万期应当这样吗？接着又说啊，说你的米熟了没有？慧能就回答说啊，说米呢早就熟了，只是还没有经筛子筛进过而已啊。这个这是一种藏机藏语，它里面有隐含的很深的这毅力在里面。那么五祖呢就停在心里啊，笑在脸上，知道慧能确实悟到了，这功力是很高深的，不过呢还是要经过印证一番。于是呢他便把这个手上拿的这个手杖啊在这个对冲上啊量敲了三下就走了。那慧能当下呢领悟失意啊，便在这个当天的夜晚的三更时分去到五祖所住的地方。五祖一见到慧能非常高兴，但又恐怕被别人看见，于是呢立即呢拿着一件袈裟把这个慧能围起来，并为他讲授了金刚经。金刚经在佛教里面是非常有权威性的， 或者是一切经典之根本呢？那么念到这个《金刚经》里面应无所住而生其行的这一句，那么慧能立刻大彻大悟，明白了一切。哦，原来万法不离自性啊！所以他对这个六祖说啊，他说的何其自性本知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知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几句话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听到《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行，悟到了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本来这个佛法的这种悟道以后的记忆呢，只能意会不能言说，只能你证到那个境界以后你才能够去体悟它的这个妙法在哪里。但是为了全球方便，我们从这个字面上跟大家来分享六祖慧能大师他听到《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以后，他开悟了，悟到了什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呢，是何其自性本知清净啊。六祖慧能大师悟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性呢，本来就是清清净净的，本来心就很安定的。但是我们为什么现在有烦恼，有痛苦，有迷惑，有执着？那么就是因为呢，我们心里面有太多的这个执着，把我们的清净心把它盖覆住了，也就是说这种烦恼尘把它蒙蔽住了。所以我们本有的自信在外层上有一层这个尘垢。如果我们通过诵经啊、念佛啊、持咒啊、拜佛啊、修善啊、净化心灵啊，慢慢呢就把这个自信外表的这种灰尘就能够把它清除掉。第二句呢，叫何其自信本不生灭，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两颗心，有一颗呢就是凡夫生命心，就是我们啊，有时候想东，有时候想西，有时候想做善事，有时候呢心里面又去做坏事情。那么凡夫的心呢，就是反反复复的，变来变去的。昨天你的想法跟你今天的想法不一样，明天的想法跟今天又不一样，这个呢就是凡夫的生命心。那么我们如果通过修行以后，证悟到一切法的本性的时候呢，就会能够找到我们本有的清净心，或者叫佛性，或者叫空性，它是没有生也没有灭，法而如是。那么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心。当我们证悟到这个真心以后呢，我们的心呢就很平静很安定，我们心就不会患得患失，就能够得到这个自在。第三句是什么意思呢？何其自性本知具足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心里面在求一些东西，但是从佛教里面讲呢，其实呢所有东西不要向外求，要向内去证悟，一切法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心是万法之根本。所以外在有什么东西，我们心里面本来就记住的。所以我们呢，幸福也不要向外去求，我们要幸福快乐，不是说你很有钱，拥有好多东西，有各种各样名闻利养，你就是幸福的。从佛教里面讲呢，幸福快乐就在当下一念，你想通了，想开了，觉悟了，那么你当下你就有这个感恩的心，觉得我享有的不管我得到了多少，我都要感恩周围所有的人，所以你的心呢，这个时候呢，才能真正得到快乐。所以我们明白，幸福快乐也没有离开我们的自性，我们的自性本质具足一切。第四句话呢，叫什么？叫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性啊，它是如如不动的。我们心所动的这个就叫凡心，我们的本有的清净佛性是八风吹不动，断作紫金莲，如如不动的在那边。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我们 修行养性修到一定的程度，明心见性的时候，那么你的心还是不动的，你会心呢会非常的安定，不管遇到什么境界，怎么挫折，什么样的困难，你心都不会动摇。还有呢，最后一句话叫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六祖慧能大师听到金刚经应我所住而生其心以后，明白到宇宙人生的道理，所以我们的自信能生万法。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由我们心所造，由我们心所产生出来的。三佛教里面说，这个世间所有万事万物啊，离开这个人，那么这种万事万物也不存在。万事万物都是因人而有，很简单，就像一间房子，因为有主人，所以才有这个房子。一个公司也是因为有老板，所以才有这个公司。一个城市是因为有居民，那么慢慢这个城市就发展起来，乃至于一个地球啊，乃至于整个宇宙，都是因为有人，所以才有这个环境的存在，还有万法的生长。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呢，既然明白了万法不离其心，心本来就没有动摇的，又能够记住一切万法，心里面也没有生也没有，本来清净了，那我们呢就应该把这个心看好，光照好。我们呢要像金刚经里面所讲，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现在心也不可得。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心是贪啊贪啊生命。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保住我们的心呢？就是要活在当下，活在当下的这一念，这一念你要活得清楚明白。当你心念升起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你做一个明白的人，你的生活呢就会更加幸福快乐。
原来啊，六祖慧能大师是因为听到了《金刚经》才有这样子的悟性，开了大悟啊。那在他开悟之后，接下来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我们听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恭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讲述。
下的春始中，左手黄天王右求，
左手黄天王右求哟，
一切财产总非真，起早将来是愚贫，
起早将来是愚贫。
南无阿弥陀佛，三宝门中 伞下的传世中，左手黄天王右丘，
左手黄天王右丘哟，
一切财产总非真，起早将来是与平，
起早将来是与平。
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大家呢可以打开收音机锁定 AM1430 频道，听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为您制作呈现的佛教节目湛山法语。每次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宣讲佛法。那之前的时段里面呢，我们讲到了六祖慧能大师，他听到了《金刚经》之后呢，开大悟，他呢得出了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样子的妙理。那五祖大师知道慧能他的这一番真正的领悟之后，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继续恭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讲接下来发生的故事。
五祖弘忍大师听了以后啊，知道慧能大师呢已经得到自性了，因为佛教里面说修行要修到明心见性，这个是最高一种境界。所以呢，五祖弘忍大师听到这慧能大师开悟的记忆以后啊，就证实他是一个开悟的人，便对他说啊，说不能认识自己的本来心，即使多闻佛法也没有什么好处。如果能够认识自己的本来心，见到自己的本来自性，即可称为调御丈夫、天人师、佛。这个是五祖弘忍大师对这个慧能大师的一种很高的评价。那么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在三更时分就受法了，那么所有的寺庙的这个僧众这个时候还不知道，那么五祖呢就把这个洞教心法及这个衣钵传授给六祖慧能大师，并且呢嘱咐他说，说你已经是第六代禅宗的祖师了，要好好的自行复念，广度众生，将此心法呢流传到后世，不要使它断绝。所以呢，五祖呢对这个六祖呢期望很大，希望把这个禅法不断的做发扬光大。那么五祖呢还给他一个寄语说，说众生田中下福种，因地成熟福果生，无亲亦是无福种，无福种性无福生啊。这个是在这个佛法里面是一种很高深的理论啊，就是众生田中下福种，我们每一个人在心中下了这个菩提种子，因地成熟福果生啊，这个因地成熟了，那么这个福果呢也就成长了，也是生出来了。无情亦是无福种，无福种性无福生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心里面，你只要有这个智慧，有慈悲，那么你的福性就会显现出来。那么五祖又说啊，说过去的达摩祖师来到中国，这个传法师承呢，是为世人所未信，所以呢，要传这个衣钵来作为凭证，代代相传。其实呢，佛法则在以心传心，以心印心，都是要使人自己开悟，自己得解。自古以来呢，诸佛呢只是传授自性本体，知识呢只是密护自性本心，衣钵呢是争夺的一种祸端啊，它的旨意鲁圣啊，就是这个衣钵呢传到六祖慧能你为止，那么就不可再传了。如果继续再传衣钵呢，必将危及生命啊！你必须呢赶快离开这里，恐怕有人对你误解，还会伤害你。 啊，那么六祖慧能大师他听了以后啊，就问六祖说啊，说我应该向什么地方去弘法度众生呢？五祖弘忍大师就说啊，说你到广西怀集的地方就可以停留下来，到了广东社会的地方呢，你就要把它隐藏起来。在古代的这高僧大德他们这个修行啊，修道都有这种对未来啊发生什么事情呢啊，都
有预见性了，
对，有预见性啊，心很静。
嗯，
所以他告诉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你在哪个地方你要停下来，你在哪个地方你要隐藏起来，真的他也智慧了。所以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在三更时分呢，就领着这衣钵以后，就对五祖说啊，说我原是南方人，向来不熟悉这里面的山路，如何才能够走到这个江口呢？五祖就说啊，你不必忧虑啊，我亲自送你去。他老人家真的好慈悲。五祖呢，一直呢就送六祖呢到这个九江驿，让这个六祖慧能大师上船。那么这个五祖弘忍大师自己呢，就帮六祖慧能大师摇船。这个时候呢，六祖就说啊，说和尚请坐啊，弟子应该来摇这个橹啊。那么这个五祖就说啊，应该是我渡你啊。然后呢，六祖慧能大师讲得非常好，他说迷的时候由师父来渡啊，悟了就要自己去渡，渡的名称虽然不一样，但它的用次不一样。我生长在偏远的地方，讲话的语音不正，从蒙师父传授心法，向以开悟，只应自信自度。他们这个讲话过程当中都是很有禅机啊。
嗯，自信自度哈。
对啊，是啊。所以五祖弘忍大师就说啊，说是的是的，以后佛法要靠你弘传啊。那么三年以后我就要圆寂了。圆寂呢就是啊，离开这个人间的意思。你要保重啊，一直要向南走，也不要急于说法，佛法是很难兴起来的。这句话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能时间还没到的时候呢你就要引起来，你不能说，不然呢就很难把佛法兴盛起来。这就是佛教里面讲这时节因缘呢，就是我们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呢，强求呢是不好的。就像这个瓜还没熟的话，你摘下来你拿来吃就不甘甜。什么东西呢，是水到渠成，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那我们来做事情呢就会更加的圆满。六祖呢慈悲了五祖，动身向南方走。大约呢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到了一个地方，那么有这个400人从后面来追赶六祖慧能大师，想要夺取衣钵。那么其中有一位僧人呢，他的姓叫陈，他的名呢就叫慧明，在家的时候曾经做过四品将军，性情非常的粗鲁，参禅求道的心切很积极，他急着要追寻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比其他人呢早一步追上了这个六祖慧能大师。那么这个时候呢，六祖慧能大师呢就把这衣钵呢就扔在石头上面，说说这个袈裟是代表传法的信物，可以用暴力来争夺的吗？啊，说完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就隐蔽到这个草丛里面进去了。那么慧能大师赶到的时候呢，提拿这个衣钵不动，要把他这个衣钵要拿起来，拿不动，于是大声就叫了，说行者行者，我是为求法而来，不是为夺衣钵而来啊。这个慧明呢也是非常有这个慧根呢、啊、他这个时候想要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衣钵要把他要回去，这个呢拿不动，知道这里面有玄机，知道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法力无边，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他马上就求忏悔啊，说不是来夺衣钵的，我是来为了要来求法的。于是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就从这个草丛里面走出来了，就盘坐在石头上。那慧明呢这个时候呢就向他这里啊就说了，说希望行者为我说法。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说既然你是为求法而来，先要评出心识中的一切缘影，不要使有一念升起，我再为了说法。 意思就是你既然要来听法的话呢，那么你要妄想放下，你要用清净心来听法，你才能得到受用。那么这个慧明这个时候啊，默然而立啊，经过片刻，那么六祖就说了，不思念善，不思念恶，就在这时，那个是明善作的本来面目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要跟他开示之前，先问他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慧明呢，在这个时候呢，当下就契悟到这个法的妙理啊，又再问到啊，就除了已经说过的密意之外，还更有其他的密意吗？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就说了，既然已经对你讲了，就不是秘密。你如果能够反光自照，究明自性的本源，秘密就在你的身边。那么这个慧明就说啊，说我虽然在黄梅无主坐下参学，实在未曾醒悟自己的本来面目。现在呢，承蒙你的指示，我呢就像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现在的行者呢，就是我的师父啊。所以这个慧明也是不错，他悟性很高，听到六祖慧能大师这个开悟，一针见血，开门见山的给他启示，那么他当下就认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做师父了。所以呢，六祖大师就说了，既然你这样说，我和你同以黄梅五指为师，好好自行复念呢。所谓的自行复念，就是我们这个念头很重要，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念头，不要被外境所染啊，让我们的心保持清净。那么慧明就又问了，说我今后要向什么地方去呢？蛮有趣的，前面是这个六祖慧能大师问五祖弘忍大师将来他要到哪去弘法，往哪里走，现在呢是慧明来问六祖慧能大师，说今后要向什么地方去。慧能就说啊，你到江西圆州的地方就可以停止，到了蒙山的地方就可以安住。于是呢，这个慧明这里慈悲而去啊。在这个时候呢，慧明知道他要到往哪里走了，要怎么样去弘法立身呢？这说明了这种历代的高僧大德修行啊，修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都知道过去、未来还有现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后来呢，六祖慧能大师呢就到了这个广东韶光马坝这个潮汐，又被这个倭人追到了，于是呢就在这个四会这个去车道里面去避难，隐藏在猎人队中15年呢、啊、这个是不容易、
哦、
这个避难避的不是一年两年，而是15年在猎队里面啊。那么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讲呢，这个是很不容易啊，是一种考验啊。在这个期间呢，是六祖慧能大师时常呢随即为这个猎人说法，那么猎人呢常令六祖慧能大师去守网，每当六祖慧能大师看见的禽兽落网被捕的时候啊，便将这种畜生统统的放生。每到吃饭的时候呢，六祖慧能大师呢就以这个蔬菜寄住在这个肉锅里面。有人就问起啊，说就对他来说，只吃肉边的蔬菜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肉边菜呢，就是在这个慧能大师在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提到的，就是我们做一个修行人，有时候我们有随缘，在没办法的情况之下呢，那么也不能就是做得那么如法，只能吃这个肉边菜了。那么有一天呢，六祖慧能大师呢就暗自在想呢，是应当是出来弘法的时候了，不能永远的这个隐行下去啊。于是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就离开了列队，来到了广州的法性寺。到了广州法性寺的时候呢，就遇上了有一大法师，很会讲经的，辩才无碍，叫应中法师。他正在那里讲涅盘经。那么当时呢，有一阵风吹过来，旗幡随风飘动。那么有一个僧人说这是风动，另外一个僧人呢，他就说这是幡动，两个人为了这个事情呢，就争论不休。 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呢就走上前呢，就向他们说啊，说不是风动也不是方动，是仁者的心在动。那么大众听到以后啊，都十分的惊异啊，因为这种说法呢不是一般普通人能说得出来的。那么印宗法师呢就请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坐到上席询问这个佛法的奥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印宗大师啊，他以前就听过说这个黄梅山五祖弘忍大师把这个法已经传出去了，那么这个人呢现在在南方，所以他一听到六祖慧能是讲这一番话呢，知道呢来者不凡了，所以呢请他坐在上席。这个是在佛教里面呢也是对他是很高的礼仪啊，因为一般这个印宗法师本身就是一个德高望重修学佛法很好的这个讲经的大法师，但是看到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这个时候呢他还是一个行者，还没有真正出家剃度，那智慧怎么高，所以请他坐在上座，那么就询问佛法奥义啊，就向他请教佛法奥义是什么。他听到六祖慧能大师说法言辞简洁，说理透彻，并非从文字这个记忆中里面讲出来的，都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一种甘露，也就是说一听就是一个修行人通过修到一定的程度的一种体验的语言，所以语言并不繁琐，很简练，但是把这个佛法道理讲得非常透彻。于是呢他就问六祖慧能大师啊，说行者一定不是平常人啊，很早就听说黄梅五祖的依法已经传到南方，莫非就是行者啊。那么这个时候六祖慧能大师呢就很谦虚的不敢不敢，于是呢这个印宗法师呢就向他作礼，请六祖慧能大师出示五祖传授的衣钵给大家看。那么印宗法师呢又再问他说，黄梅五祖传护依法时有什么样指示呢？这个时候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说指示是没有，只讲见性，不论禅定解脱。这个就是对一个修行人来讲呢，不在意这个外表，最重要呢你要明心见性。如果你修行向外修，那你就是歪曲的，如果能够回光返照，从这个自信里面去修去学去参，那么有一天你明心见性了，那么这个是最高的功夫了。这个印宗法师就问了，说为什么不论禅定以解脱呢？因为我们通常讲说，我们修行要修禅定啊，我们要怎么样解脱啊，了脱生死啊。但是呢六祖慧能大师说，他师父跟他讲最重要呢就是见性，因为你见性了，那么你禅定功夫自然而然就有了，也自然而然得到解脱了。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说因为讲禅定解脱就有能求所求恶法，这就不是佛法，佛法是没有丰北对待的不恶之法。那么印宗法师呢就又在问他呢，什么是佛法的不恶之法呢？六祖慧能大师就说，法师讲的涅盘经阐明佛性就是佛法的不恶之法。譬如高贵德王菩萨问佛陀说，说放色尘境做五逆罪即不信佛法的一常体，是否就永断善根佛性了呢？然后佛陀怎么说呢？他说善根有两种，一种是常，另外一种叫无常。佛性不是常也不是无常，因果呢就说为不断，这就名为不恶之法。所以一是善二是不善，佛性是非善也非不善，因此名为不恶之法。他举了好多例子，包括了好五蕴啊，还有佛教讲的十八戒啊，凡夫降之为恶，有智能的人通达事理，知道他的这个本性本来就没有任何的差别，无恶无别。无恶无别的这个性是什么呢？就是佛性。这讲到这里呢就是很高深啊，就讲到这个佛教里面这个一切法的它的这个原理。 印宗法师听到了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讲到种了好多佛法以后啊，心生欢喜，或者恭敬的说啊，说我给别人讲经就像什么如瓦片石勒啊，仁者论时义理啊，犹如纯粹的真经啊。所以这个印宗大师啊，对六祖慧能大师呢非常的欣赏。这个时候啊，印宗法师呢就为六祖慧能大师剃除须发，并且呢愿意呢侍奉六祖慧能大师作为老师。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呢就在这个智药三藏亲自种的菩提树下这个道场，以前呢叫法兴寺，那么现在叫光孝寺，开始弘扬这个东山洞中法门，并且呢愿意呢侍奉六祖慧能大师作为师父。那么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就在这个智药三藏所种的菩提树下，也就是现在的观孝寺，以前的这个叫法兴寺，在那个地方开始弘法立僧，宣扬这个东山洞教的法门呢。
从达义法师的讲述当中，我们了解到了慧能大师从一开始身负重任，然后挑起了弘扬宗教的这个任务哈。虽然当中经历过那么多的磨难还有障碍，但是呢，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最终克服了万难，然后最终呢，宣扬禅宗顿悟的心地法门。那在他的影响之下呢，禅宗也成为了中国佛教的特色，并且呢，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影响了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关于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呢，我们今天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达义法师给我们的讲述，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